1177年正月己未日，在京师凯旋，改授大将军、扬州牧，赐班建20人，原有官职全部保留。刘裕坚决推辞，凡是南北征伐中战死的人，都上报朝廷，给予抚恤赠赏。尸体没有运回的，派主帅迎接，送回故乡。二月，卢循到达番禺，被孙继高击败，收集剩余部众向南逃跑。刘藩、孟怀玉在始兴斩杀徐道富。晋朝自中兴以来，治理纲纪大为松弛，权贵豪门兼并土地，强者欺凌弱者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无法保有产业。桓玄颇想改革整顿，最终未能推行。刘裕担任辅政后，大力树立法规准则，豪强们为之收敛，远近都知道禁令。到这时，会稽余姚的余亮又藏匿逃亡人员1000多人，刘裕诛杀余亮，罢免会稽内史司马修之。天子再次重申前命，刘裕坚决推辞，于是改授太尉、中书监，这才接受任命。奉还黄钺，解除冀州职务。胶州刺史杜惠度斩杀卢循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在此之前，各州郡所举荐的秀才、孝廉大多名不副实，刘裕上表天子，申明旧制，依旧进行测试。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刘道归患病请求回京。1178年4月，改授豫州刺史，以后将军、豫州刺史刘毅接替他。刘毅与刘裕共同举义，复兴进士，自认为在京城、广陵的功业足以与刘裕抗衡。虽然在权势事务上推让刘裕，但内心并不服气。刘毅既有雄才大志，又极为自负，朝中素有声望的人大多归附他。他与尚书仆射谢混、丹阳尹西僧师都结为深交。等到西镇江陵时，把豫州旧府的人多哥带随行，请求任命西僧师为南蛮校尉。刘裕知道刘毅不甘居人下，终将成为异己，便秘密谋划对付他。刘毅到西边后，声称病重，上表请求让堂弟兖州刺史刘藩担任副手，刘裕假装答应。九月，刘藩入朝，刘裕命令逮捕刘藩和谢混，都在狱中赐死。刘裕亲自上表讨伐刘毅，又假借黄钺率领各军西征，任命前镇军将军司马修之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兖州刺史刘道廉镇守丹徒，豫州刺史诸葛长明监管太尉刘府事务，加太尉司马、丹阳尹刘牧之建威将军，配给实力部队。壬午日，从京师出发，派参军王镇鄂、龙骧将军蒯恩先行袭击江陵。十月，王镇鄂攻克江陵，刘毅及其党羽都被诛杀。11月己卯日，刘裕到达江陵，下书说，去除弊政拯救百姓，必须心存简约宽恕，舍去细网整顿大纲，虽然繁琐，但易于治理。江州、荆州凋敝残破，刑罚政令多有缺失，近年事故频发，安抚没有周全，于是导致百姓疲乏困顿，岁月越久越严重，财务损伤，劳役困苦，忧虑之下不幸产生变乱。在貂蚕之后，却未减旧税，苛刻搜刮征求，不遵循为政之道。主管官员有的并非良才，不能自我节俭，苟且求取充足供给，积习成常，渐渐不知悔改。近来因军事行动来到二州，亲临境内接触百姓，更见其疾苦，想解决他们的急难，抚恤他们的困苦。所有租税调役都应以现有户口为准，州郡县的屯田池塞，凡不是军国所需而为地方官谋利的，现在全部废除。州郡县官吏都依照尚书规定的实际户数设置，台省调发的癸卯年子财、庚子年皮毛可以全部停止，另外酌情所需。巴陵的军折度支依旧按军队运输办理，宽恕5年刑期以下的罪犯，凡是所扣押的贼人家属也全部释放。以荆州10郡设立襄州，刘裕于是进都，任命西洋太守朱灵石为益州刺史，率军讨伐蜀地，晋升刘裕为太傅、扬州牧，加余保鼓吹，班建20人。179年2月乙丑日，刘裕从江陵回到京师。此前诸葛长明贪婪骄横，被市民所痛恨，刘裕因他共同参与大义，优容待之。刘毅被诛后，诸葛长明对亲近的人说，往年海杀彭越，今年诛杀韩信，灾祸要来临了。 将要图谋作乱。刘裕约定日期到京师，却每每停留不进，公卿以下连日在新亭等候，诸葛长明也频繁外出。不久，刘裕乘青州秘密到达，已经回到东府了。诸葛长明到门前，刘裕引他上前，平退众人私下交谈，凡是平时与诸葛长明未尽之言都谈到了。诸葛长明很高兴。刘裕以秘密命令左右壮士丁悟等人从幔帐后出来，在座位上抓住他。诸葛长明跌落床下，又在地上殴打他，死在床边，用车将尸体交付廷尉，并诛杀其弟诸葛黎明。丁悟勇猛有力，当事人为此说不要跋扈，交给丁悟。此前山林湖泽都被豪强霸占，小民砍柴捕鱼都要征税，到这时下令禁止。当时百姓居处不统一，刘裕上表说，臣听说先王治理国家，九土各有秩序，划分疆界，各安其居。在以往盛世，人民不迁移职业，所以井田制度三代因之而兴盛。秦朝改变此政，汉朝沿袭不改，富强者兼并土地，于是成为弊病。然而久富未曾惊扰，所依托的仍是旧制。在西汉时，大规模迁移田氏、景氏家族，以充实关中，即以三府为乡里，不再系属于齐、楚。自永嘉年间流离迁徙，脱身于淮海之间，朝廷有匡复之算，百姓怀私本之心，经营图谋，日不暇给，所以安抚百姓治理邦国，仍有未暇顾及。到大司马桓温时，因百姓没有固定根本，伤害治理更深，实行庚戌土断，以统一其产业，当时财货丰足，国家富饶，实源于此。从此至今，历经多年，画一的制度逐渐废弛，杂居流域之人吕武制度不修，所以王化未能纯一，百姓疾苦仍在。臣担负重任，深感耻辱，责任重大，除非改弦更张，无法济世治理。人情常置于旧习，难以与他们谋使。所谓父母之邦，视为丧子，确实是因为生于斯，终老于斯，敬爱所寄托。现在所居已立数世，坟墓成形，恭敬之诚，岂不随着事情而到来？请批准一庚戌土断之科，希望根本得以弘扬，逐渐与事业彰显，然后以仁义引领，以威武激励，跨越长江而北渡黄河，安抚九州而恢复旧土，那么练本之志就会比当年更迅速，开始暂时勤劳，最终所以能改变。俯伏希望陛下垂怜万民，怜悯他们的损失，永远怀念鸿雁之师，思虑兴隆中兴之业。既然将国家重任委托给臣，期望臣安定济世，如果所起奏合宜，请交付外廷施行。于是依照戒谕进行土断，只有徐、兖、青三州居住在近邻的不再断立，各流域郡县多被合并省检，任命刘裕兼领镇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刘裕坚决辞让太傅、州牧及班建，奉还黄钺。七月，朱灵时平定蜀地，斩杀为蜀王乔纵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九月，封刘裕次子刘义真为贵阳县公，以赏赐平定齐地和卢循的功劳。天子重申前命，授刘裕太傅、扬州牧、加余宝、鼓吹、班建二十人，将领官吏一百多人敦促劝进，才接受余宝、鼓吹、班建，其余坚决推辞。一息十年，休养百姓，减省劳役，修筑东府，建造府舍。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司马修之是宗室中的重要人物，又得江汉人心，刘裕怀疑他有异志。而司马修之兄长的儿子乔王司马文思在京师召集青霞之事，刘裕将司马文思逮捕送还司马修之，令其自行处置。司马修之上表废黜司马文思，并写信给刘裕陈谢。义熙十一年正月，刘裕逮捕司马修之的儿子司马文保、兄长的儿子司马文祖，都在狱中赐死，率领各军西讨，又加黄钺，兼任荆州刺史。辛巳日，从京师出发，命中军将军刘道廉监管刘府事务。司马修之上表自陈说，臣听说运数不长一，治乱交替出现，阳久之恶已过，否极则太来。昔日篡臣肆逆，黄冈断绝，时事未改，国祚再次兴隆。太尉臣刘裕威武明断，首剑一齐，扫除元凶， 皇室复位。布衣匹夫，匡复社稷，南剿卢循，北定广固，千年以来功勋无人能比。因此四海归美，朝野推崇。既已位极台牧，权倾人主，却不能以到自处功业，恃宠骄逸，自以为酬赏已到极点，便情在无上，行路滥施，为政暴虐，问鼎的迹象日益彰显，人臣的礼仪顿时缺失。陛下四时膳食供奉，诸事悬空，公省供应，食不存一。皇后卧病时，汤药不周全，亲手写给家中书信，多所求告。这些都是朝士共同所见所闻，无不伤怀愤叹，口不敢言。前扬州刺史袁显第五子法兴，在桓玄之乱时逃亡在外，王道既开，才得以归本。太傅的后代绝而复兴，凡是有心之人，谁不敢庆。刘裕吞噬之心不必轻重，因法兴聪明明慧，必为众望所归。方兰既冒，内心怀憎恶，于是望山一言，无罪即杀。大司马臣司马德文及王妃公主情势急迫，都狼狈请命，他却肆虐获毒，事不经许，冤酷之痛感动路人，自认为地位卑微而职位尊崇，受恩深厚，竟将庶孽与司马德文敌视通婚，导致这种非匹配，实由威逼。故为将军刘毅、右将军刘藩、前将军诸葛长明、尚书仆射谢混、南蛮校尉西僧师，或为圣勋得意，或为当世名士，都是社稷辅弼，邪赞所忌，无罪无辜，一旦被一灭，猜忌残忍之性中古少有。臣自司门户衰破，依赖刘裕才得以生存，皇家所重，中古难匹，所以公私归一，事尽公顺。再次受任荆州，便苦陈告，自认为才能薄弱而地位隆盛，不以久负分闪重任，屡次请求解职，但必不被允许。此前曾挟侍老母，举家西迁，所有子侄都留在京城。陈兄子乔王司马文思，虽年少平常之人，粗能免于罪疚悔过，生性喜郊游，不知防远，群丑交相构陷，成为其风言风语。刘裕于是简录人事，远送文思。陈顺从其懿旨，上表送张杰，请求废除文思，改袭大宗，派儿子文保送女东归，自认为推诚奉顺，理不过此。岂料刘裕包藏祸心，进谏讨伐，加恶于文思，构生罪性，群小之言远近纷纷，而臣淳朴愚钝，暗信必未不然。不久，陈府司马张茂度狼狈东归，南平太守谭范之又于本月三日弃郡叛逆，很快有确切消息，东军已上。刘裕此次举动非有怨憎，正是因臣为王室之干，位居藩镇，实贤既尽，为臣独存，他计划歼灭臣，以成就其篡杀。镇北将军陈宗之、青州刺史陈敬轩都是刘裕深所忌惮，想一次除荡，然后清一天日，事情就容易了。如今荆州、雍州的意图不召而急，子来之众，其惠如林，岂是陈无德所能招致？大概是七庙之灵，礼冠悠显，便受文思镇武将军、南郡太守，宗之的儿子晋陵太守卢轨晋号辅国将军。陈金与宗之亲自率领大军出据江津，暗甲抗威，随时应付。如今将其所指，为是刘裕兄弟父子而已，待客当叩逆，随后持报。因臣轻弱，导致刘裕凌横，上残下溃，无地自容。刘裕府中的陆氏参军韩延之是旧吏，有才干能力。刘裕未到江陵时，秘密派人送信给他说，文思事件的缘由远近所知，去年秋天派康之送还司马军，是至公之举，但毫无训愧之意，又没有表书，文思经过整正而不返回，这是天地所不容，我受命西讨，只针对他们父子而已。当地乔旧之人被驱破的一概不问，往年西僧师谢绍、任吉之等人交结多年，专为刘毅谋主，所以至此。你们各位一时被迫，本无纤毫嫌隙，我胸怀待人，自有由来。现在在进路，正是诸人归顺之时，若大军上路，交锋接任，蓝爱我确实不分，所以特示意并同怀诸人。韩延之回报说，您亲自率领兵马远赴西境，全境世人百姓无不惊恐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知道军队出征的名义。如今承蒙来信，才知道是因为乔王先前的事，实在令人叹息。司马平昔体国忠贞，待人宽厚，应当在古人中才能找到。因为你有匡扶的功勋，家国依赖，推重德行，委以诚心，每件事都咨询仰仗。乔王先前因为小事被弹劾，尚且自己上表请求降职，何况有大过而能沉默吗？只是康之前的话没有说尽，所以重新派胡道来咨询表达想法。胡道还没来得及返回，就已经上奏表废除他，所没做尽的只是命令罢了。推心置腹的相与之怀，应当如此吗？有什么不可以就兴兵动武？自从一起掌权以来，四方周穆，谁敢不先相互咨询商量，而直接上表天子呢？乔王被宰相责备，又上表废除他，金正合规，表使合因，可以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刘惠足下，天下的人，谁看不到您这个用心，却还想欺瞒国事？天地所不容，是在您那方，不在我这里。来信说处怀欺误，自有由来。如今讨伐别人的君主，以利益引诱别人，真可以说是处怀欺误，自有由来了。刘藩死在宫廷之内，诸葛毙于左右之手，甜言蜜语欺骗方伯，用清兵袭击，于是使得席上没有款成怀德之事，捆外没有自信的诸侯把这当作德计，实在可耻。您的府中将佐以及朝廷贤德，寄托性命过日子，心中期盼太平很久了。我确实比列曾从君子那里听闻道义，以平息的智德，难道会没有受命之臣吗？未能自己投入虎口，比照昔人之流是很明白的。假使天命长久丧乱，久留浑浊，当与臧洪同游地下，不再多言。公看了信叹息，把他给各位左立看，说侍奉他人应当如此。三月，军队驻扎江陵。起初雍州刺史鲁宗之常常担心不被公所容，与修之相互勾结，到这时率领他的儿子晋陵太守鲁轨在江陵会合，江夏太守刘虔之拦截他们，战败被杀。公命令彭城内使徐魁之、参军王允之出兵江夏口，又被鲁轨击败，全军覆没。当时公的军队停泊在码头，当日率领众军渡江，亲自督率诸将登岸，没有人不奋勇争先。修之的军队溃散，与鲁轨等逃奔襄阳。江陵平定，嘉岭南蛮校尉，将要拜授官职，正好赶上四废日，左使郑先知、楚书度、王弘、傅亮请求改日，不允许。下书说这个州积弊已久，事故连续不断，百姓疲惫，田地荒芜，纺织空竭，加上旧章混乱，事役频繁艰苦，老人幼童失去奉养，老弱服役，空户从役，有的越过丧妻应召，每常怀念民病，半夜忘寝，实在应该免除苛政，推广简惠，希望让凋敝的风气避政，随事而兴，安宁一致的教化在短时间内完成。今雍二州、西局、满府的吏员及军人年十二以下、六十以上，以及抚养孤幼、担征大监的，全部遣放。穷困孤独不能生存的，给予长期赈济。抚州长久勤劳的将吏，按劳计全选升序，并免除今年租税。四月，公又率众进讨，到了襄阳，修之逃奔后秦。天子又重申前命，受太傅、扬州牧、建旅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明，加前部余宝、鼓吹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封公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县公，以中军将军道连为荆州刺史。八月甲子，公从江陵返回，奉还黄钺，坚决推辞太傅、州牧、前部余宝、鼓吹，其余接受。朝议认为公道尊勋重，不宜再失敬护军，既然加了书礼，奏事不称名，以世子为兖州刺史。十二年正月，诏令公依旧征辟士人，加领平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增都督南秦，共二十二州。公认为平北文武官员少，不宜另外设置，于是撤销平北府，并入大府，以世子为豫州刺史。三月，加公中外大都督。起初公平定其地，仍有平定官落的意图，恰逢卢循亲逼，所以事情没有成功。 今雍平定后，正谋划对外攻略，恰逢后秦君主姚兴死，儿子姚弘即位，兄弟相互残杀，关中混乱，公于是戒严北讨，加领征西将军、司御二州刺史，以世子为徐演二州刺史。下书说，我首倡大义，从本州开始克复皇位，于是建立勋业，外遇强敌，内清奸邪，都是帮人周党结成尽力的效果。秦如风霜，一贯金石，如今当奉辞西征，有事于官，何若似刀盟，又如金兽，情势缠绵，可谓深矣。近来军国事务繁忙，刑罚未息，倦言怀之，能不多叹？其犯罪五年以内的，可一律原又遣散。文武官员牢记已满未蒙容转的，便按班次序列上报。公接受中外都督及司州，并辞去对大司马琅琊王的礼敬，朝议听从。公想以一生怀柔远方，奉琅琊王北伐。五月，后秦伪黄门侍郎尹冲率兄弟归顺，又加攻北雍州刺史、前部余宝、鼓吹，增加班建为40人，解除中书监。八月丁巳，率大军从京师出发，以世子为中军将军兼太尉刘辅士，尚书右仆射刘牧之为左仆射，领监军、中军二府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设内外。九月，攻驻扎彭城，加领徐州刺史。先前派遣冠军将军谭道济、龙骧将军王镇恶部兵向许昌、洛阳进发，后秦沿路屯守，都望风降服。韦兖州刺史韦华先前占据沧源，也率众归顺。公又派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黄河，仲德在东郡梁城击败索鲁，进平华台。十月，众军到达洛阳，包围金庸城。姚弘的弟弟韦平南将军姚光请求投降，被送到京师，修复晋朝武陵，设置守卫。天子下诏说，那嵩山、泰山配天极，则天道增辉，翻越作屏障，则帝王成事。所以夏殷凭借昆吾、彭祖的霸业，有周以靠齐、晋的辅佐，以古为鉴，一范万代，辅治扶危，无不由此。太尉公命视天纵，其盛广渊，明照四方，道光宇宙。自从初起就投身王室，妖孽炽盛，则功存社稷，本来以四为是合，万邦依赖，到桓玄见逆，倾覆四海。公身秉大节，灵武雷霆震怒，弘济震身，再造王室，每念勋德，铭刻于心。于是北青海、代南平百越、金雍顺服，雍蒙归顺，能除四方难，遏制寇虐，及至辅佐王游，班序内外，养心绝风，旁记异业，秉礼以整俗，尊王以垂训，声教远播，无私不洽，以致牧居海楚的酋长、被发貂蹄的首领，无不忘记其陋险，通过九重翻译来朝，这都是记载于徽册，不能详尽的。从前永嘉年间纲纪败坏，华夏分裂，自古帝王居所沦陷于荣辱，永久思念园林，四海同睦。公明发元凯，辅时机电征，亲自统帅侯伯扬威制讨，旌旗出发，则八方响应，偏师先路，则众多壁垒如云消散。旧都重清，武陵复礼，百城屈膝，千落隐从。自典籍所载，声明以来，勋德茂功，没有如此盛大的。从前周吕辅佐瑞圣之主，凭借三分天下之势，把毛仗月一时指挥都大起疆域，跨州监国。至于齐桓、晋文，相比有减，然而也显被宠章，光熙书品，何况独绝百代，远超前列呢？朕每广见古训，思尊善徒，因公身秉谦退，所以缺少大礼，天人引领，至今历年。何况现在与祭齐轨，九域同文，思勋献策，普天增助，顺从公的高义，大为国章，三陵眷属，朕时之惧，应当显达群望，允崇盛典。晋卫相国总百魁扬州牧封石郡为宋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喜寿，远游官，位在诸侯王之上，加相国律列寿。策说，朕以寡妹 养成大基，一意成系，荡赴王室，远在南方边鄙，千余九江。宗庙祭祀断绝，人神无畏，提携群凶，寄命江边。我祖宗之业忽然坠地，七百年基业减灭祭亲，如涉深渊大海，不知如何度过。上天未决尽事，诞生阴符，振其迟废的纲维，再造天地，兴亡既绝，始昏转明。元勋至德，朕实依赖。今将受功点策，其静听朕命。从前桓玄放肆僭越，滔天灭下，把本色元，颠倒六位，百官俯首，四方无序。公精神贯日，气凌霄汉，奋其凌武，大歼群凶，克复皇都，奉帝心神。这世公之大捷，始于秦王。受律众侯，素留长驱，讨伐峥嵘，陷捷难隐，大恶斩首，群逆尽平，三光众明，旧物反正。这又世公之功。出藩入府，宏资宝币，增财富用，繁殖生民，边户岁增，疆土日起，道德明行，四境整齐。这又世公之功。鲜卑负重，贱妾三齐，郎世纪，亲残害夷，代是元祖，人为边患。公搜胜秣马，深入远江，冲车四邻，万城俱溃，妾号之辱，名正典型，拓土三千，扬威沙漠。这又世公之功。卢循妖凶，四系五领，城虚四逆，侵富江玉旌旗浮动环内，建及王城，朝野沮丧，吾有固志，家献迁徙之计，国义迁都之归。公登车难渡，一行于色，沉着内战，视险如夷，斩略运旗，阴谋不适，脚扣穷破，丧其消顿，使我惊击，整于江坠。这又世公之功。追奔逐北，扬金江边，偏旅浮海，指日即至。番禺之功，斧斩万数，左李之节，余溃鸟散。元凶远逃，传首万里，海南肃清，荒服来服。这又世公之功。刘义叛乱，负罪西下，临上王主，至四奸暴，勾结党羽，煽动王姬。公以刑狱鬼，不日消除，苍寺殿宿，神兵封扫，罪人得获，今恒清宴。这又世公之功。乔纵事乱，寇窃一隅，王化阻隔，三八沦没。公指命偏师，授以良策，凌波浮湍，到达景洛，建树扶珠，良民草野。这又世公之功。马修、鲁宗祖兵内武，驱率二方，连其称乱。公投昧星夜，言其上策，将金之师事于封殿，回其免川，十多震慑，二叛奔逃，今雍复苏，玄泽禁欲，温封前辈。这又世公之功。永嘉不振，四夷善华，五都分裂，山林幽辱，祖宗怀末世之愤，移民有匪风之思。公远弃伊尹纳黄之人，尽同小白灭亡之耻，整旅陈师，赫然大号，公命群帅北征司严、许、郑封米、巩、落在清，伪木逆藩，交臂请罪，百年真会，一朝扫清。这又世公之功。公有安定天下的功勋，加上显著的德性。起初发迹时，就有奇谋冠绝古人，奠基强敌时，锋芒无人能挡，平定东方荆棘，造福百姓。至于治理乱世，教化在岁月中融汇，扶持危难，平定动乱，治国之道坚固如桑根。变方正位，纳入法度，废除繁杂苛政，使政令清晰如一，醇厚的风气和美好的教化充满天地。因此，远方之国献上珍宝，边远夷族纳贡，王略所宣，久负都服从。即使闻命，夏禹的教化东渐西备，旧尧、高尧的广布德性又怎能超过这些？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，任用功勋，尊崇贤能，分封诸侯，赐予土地，用荣耀的章符褒奖，以崇高的礼器尊崇，以此辅佐皇家，永固藩平。所以屈服得以光大，于是统治徐地，营丘表海，四方有闻。在襄王时，也依赖齐桓公的匡扶，又命晋文公备其器物隆重赐予。如今公的德性超越前代功勋，但特殊的典册尚未加封，我深感困惑。 现在晋寿相国以徐州的彭城、沛、兰陵、下邳、淮阳、山阳、广陵、兖州的高平、鲁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，赐予黑土，包以白毛，确定你的居所，建立家庙。昔日晋正开启藩国，入朝做卿士、州、少为保父，出京总领二难，内外重任尤公兼有。命史持节、太尉、尚书左仆射、晋宁县五等南站、王湛受相国应寿和宋公喜服，史持节兼司空、散骑常侍、尚书、阳遂乡侯太、王太受宋公毛土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、主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之位总揽一切，礼数超越朝班，平常的称号因与世变革，现以相国总领百官，取消录尚书的称号。上送你原所假借的节、侍中、中外都督、太傅、太尉应寿以及豫章公应策，晋升扬州牧，兼领征西将军、司御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旧。公整顿礼制法度，万国效法，秉持正直，遵循法度，毫无动摇。因此赐公大车、兵车各一辆，黑马四匹。公抑制工商业，重视农业，增产积蓄，采撷繁盛，庄稼丰收。因此赐公衮冕之服，配以赤系。公防止邪恶，接纳正道，移风易俗，陶冶万物，如音乐和谐。因此赐公宣玄之乐，六艺之舞。公宣扬王化，引导美风，华夏夷狄翘首期盼，远方之人聚集。因此赐公诸户居住。公任用官员，选拔贤能，网罗隐居之士，酒高深泽，得隐士离开原野，才俊充满朝廷。因此赐公纳币登殿。公处于中枢，以一统帅下属，抵御仇敌，清除苛政恶行，因此赐公虎贲之士300人。公明察刑罚，慎用刑狱，各种案件公允详实，违命犯法者无所纵容。因此赐公府月各一。公如龙腾凤飞，咫尺之间涵盖八极，包罗四海，抵御外敌于无形。因此赐公铜弓一张，铜石百支，卢弓十张，卢矢千支。公温厚恭敬，怀念祖先，虔诚祭祀，忠肃之志为万方效法。因此赐公黑鼠香酒一友，配以归赞。宋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员，一律遵循旧制。恭敬接受命令，善对天赐，体恤众邦，敬夫显德，以完成我高祖的美好诏命。设置宋国侍中、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、相、随大使奉迎。扶韩卢杞佛赤盘遣使到公处，请求效力讨伐羌人，拜为平西将军、河南公。13年正月，公率水军进讨，留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。军队驻扎刘城，经过张良庙，下令说：“圣德不敏，意在四点，微管之叹，俯视弥深。”张子房、张良、道恒仅次于黄忠，忠道智慧近乎庶几，风云感会，未为帝师，大救乱世，平定项羽，确定汉朝，本已与伊尹、吕望并驾，德性超过人人。至于神交仪上，道和商洛、贤隐之间，幽深难究，源流渊浩，莫测其端。路经旧沛，停驾流程，灵庙荒残，遗像尘暗，抚祭怀人，慨然咏叹。过大梁者，或住享于仪门，有九原者，亦流连于随会。可改建屋宇，修饰彩绘，以凡早行疗，按时致祭，以抒怀古之情，用存不朽之功。天子追赠公祖父为太常，父亲为左光禄大夫，公推让不受。二月，冠军将军谭道济等人驻扎潼关。三月庚辰，大军进入黄河。所虏北魏不齐10万，占据河津。公命诸军渡河击破敌军。公到达洛阳。七月到达陕城。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造船，从黄河入渭水。八月，扶风太守沈田子在蓝田大破姚泓。王镇恶攻克长安，生擒姚泓。九月，公到达长安。长安丰收，府库充盈。公先收集仪器、魂仪、土龟等物，献于京师。其余珍宝珠玉、 分赐将帅，押送姚弘在建康市斩首。拜谒汉高帝陵，在未央殿大会文武。十月，天子下诏说：“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，上则尊崇大德，下则分封诸侯以褒奖功劳，因此功成告就，闻命下雨有玄龟之赐，四海来朝，姬旦、周公享龟盟之封。那些辅佐圣君宣扬功绩，辅助德性，弘扬大谋，礼数至极，恩宠稀世，何况明宝充佑，独自运作陶冶者呢？我因德性不足，遭遇国家多难，如云雷囤积，一意窃命，失去金翼之位，流落蛮荆，艰难卑约，受制于凶丑。相国宋公天纵瑞盛，应期出世，真诚贯通三陵，大捷宏发，拯救我于危朝，挽回已崩之运，早已道穷北面，光辉照耀八表。至于外积全国之功，内累堪离之乏，剪除强妖之使，遏制奸猾之源，显人藏用之道，六福孔修之计，无不如云行雨施，能事必举，实在已与三皇五帝并驾，非典册所能记载。自永嘉丧失以来，绵延十余纪，五都分崩，但正朔时即唯有三秦玄阁未曾一时臣服。至今羌虏袭乱，淫虐三世，势仗百二险要，倚靠函谷可观，妙算韬略，不谋已久。公因势抚运，产阳威灵，内延诸侯之虑，外施上天之罚，所以苍祀、猛兽、刚训、许、正便如风眼，正月未止，蝉落便如雾散，使旧阙之阳重聚万国之车，东京父老重建私立之章，使我垂拱高坐而保有宏业。因此远见前典，严访群谋，恭敬授予特殊赏赐，光大疆土，乘马之志，有漏旧章，徽称之美，未穷上绝，岂足以显报大功，满足名望。藩府王姬长驾陆河，实在因为公每每秉持谦德，卑不可逾，难以尽绝，以宠为忧，所以相损圣志，且有后命。从那时至今，红勋更盛，威震九合，为赵祥福、回师侨同连成兵戎，于是长驱霸产，悬金龙门，逆鲁摇红，细颈旧情，百年会厄，一夕涤荡，祖宗一份，一日洗雪，见雨之际，方行天下，至于海外，无不臣服。功盖万世，其宁永久，岂今时雅颂所能赞扬，实可告于神明，乐名嵩山、泰山。我又听说周道方远，则羌也名于岐山，二南波德则临邹成瑞，自从功大号出发，至告成功，临祥秉患，不可胜计，岂只是素质远来，家和近归而已。我没仰观玄英，俯察人谋，近思道勋，退思国典，岂能遂功谦让而久藏圣策？应当进行大礼，允服天地之望。晋宋公爵为王，以徐州之海陵、东安、北琅琊、北东莞、北东海、北谯、北梁、豫州之汝南、北颍川、北南顿共十郡，增邑宋国。其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，司御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。十一月，前将军刘牧之去世，以左司马徐献之代掌留守事务。大事以前由刘牧之决定的，都来咨询。公享停驻长安，经略诏为正逢刘牧之去世，于是返回。十二月庚子，从长安出发，以贵阳公刘义真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留下心腹将佐辅佐他。闰月，公从洛阳入河，开通便渠返回。十四年正月壬戌，公到达彭城，解除戒严，修整军队，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滨州刺史，兼河东太守、镇守蒲坂。公解除司州职务，兼领徐、冀二州刺史，坚决推让进爵。六月，接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，下令说：“我以寡薄之才，担负重任，守卫奉藩，担忧危险。朝廷恩宠隆盛，唯美推功，于是与其进并驾，参照国典。虽诚心守份，至今十年，但成命不改，百官内外敦促勉励周全。 凭借运来之功，参与修明之计，成匪薄之资，同圣德之事，灵昧常言，为之所托。龙座之使私请此庆，赦免国内殊死以下，本月23日昧爽以前全部宽宥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每人赐粟五斛，抚州刑罪也一并赦免，其余降依旧制。诏令尊崇豫章公太夫人为宋公太妃，世子为中军将军、副二相国府，以太尉军资祭酒孔济公为宋国尚书令，青州刺史谭志为领军将军，相国左长史王弘为尚书仆射，其余百官全部依天朝之制。又诏令宋国所封十郡之外，全部可以自由任用。此前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安西司马王镇恶，朱将军又杀安西长史王修，关中混乱。十月，公派右将军朱灵石带安西将军贵阳公刘义珍为雍州刺史。刘义珍返回时被佛佛鲁、赫连勃勃追袭大败，仅以身免。朱将帅及朱灵石都阵亡。领军谭之去世，以中军司马谭道济为中领军。十二月，天子驾崩，大司马琅琊王、司马德文即帝位。元熙元年正月，诏令派遣大使征召公入朝辅政，又重申前命，进宫爵为王，以徐州之海陵、东海、北桥、北梁、豫州之新蔡、兖州之北陈留、司州之陈俊、汝南、颍川、荥阳十郡增邑宋国。七月才接受命令，赦免国内五年刑以下，迁都寿阳，以尚书刘怀慎为北徐州刺史，镇守彭城。九月解除扬州职务。十二月，天子命王冕有十二流，建立天子旌旗，出入紧闭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十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，乐舞八艺，设中具公旋，晋王太妃为太后，王妃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、王子、王孙绝命之后，一切依旧制。二年四月，征召王入朝辅政。六月，到达京师，晋帝禅让帝位于王，下诏说：天道初创，树立君主，用以陶冶三极，统天施化，所以大道之行，选贤与能，盛衰无常期，禅代非一族，贯穿百王，由来已久。晋道衰微，累世多故，至元兴年间，祸难已积，三光一位，官吕一所，安帝流亡，宗嗣沦灭，则我宣帝、元帝之作，永坠于地，回顾区域，以倾覆。相国宋王，天纵圣德，灵武秀士，一匡颓运，再造华夏，本来以兴灭既绝，拯救沉溺。至于仰望玄机，旁目欺政，讨伐不停，开拓疆土。于是三福为主，开敌五都，雕岩会福之乡，龙荒朔漠之长，无不回首朝阳，沐浴玄泽。所以四灵孝瑞，穿越企图，加祥分治，修因显著，玄象表革命之期，华夏亦一助乐推之愿，戴德之福，助乎悠闲，沾污原旨，允及明哲，岂只是延康有归，贤熙告谢而已。从前火德已经衰微，魏太祖建立功业，土运不旺盛，三位君主辛勤治国，所以上天的隶属确实有所归属。我虽然平庸于暗，对大道理不明，但长久以来一直鉴察心扉，念及四代的高义，参考天人的志望，我将退位到别宫，将地位禅让给宋，完全依照唐虞、汉魏的先例。诏书草稿写成后，宋城给天子让他书写，天子当即拿起笔对左右说：桓玄的时候天命已经改变，又被刘公延续了将近20年，今天这件事本来是甘心情愿的。甲子日，策文说：告谕你宋王，远古的开端，悠远渺茫，其详情无法听闻。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下至三皇五帝，无不以最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，只惜战争奠定大业。然而帝王是治理天下的通用工具，为君之道是天下最公正的。从前在上古时代深刻明察这个道理，所以当天禄终结时，唐尧、虞舜不能传位给他们的儿子，当福命来临时，虞舜、夏禹不能保全他们的谦让，因此经纬天地，整顿伦常教化，作为万古典范流传风范于万世，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从此以后，历代更加美好，汉朝继承唐尧的德性，魏国也与虞舜并驾齐驱，确实是与人神共同谋划，而以百姓为心啊。从前我祖宗英明睿智，安居地位，而光明与黑暗交替，圆满与亏损有期，剪除乱世的征兆并非只在一世，竟然不能完成，更何况今日。上天所要废弃的自有其由来，只有你宋王具有上圣的资质，包容天地之德，光明与日月齐辉，道义与四时相合。从前社稷倾覆，你拯救并使之存续，中原荒芜阻塞，你又度过并恢复。对于那些自负顽固不臣服，违反法纪，放弃天命，肆意叛逆滔天，窃据万里的人，无不以风雨滋润，以雷霆震慑。九罚之道已经施行，八法之化自然治理，岂只是广施恩惠于民，救济这些百姓，本来已经仁义遍及四海，道义威震八方了。至于上天垂视天象，四灵呈现祥瑞，图谶的文字已经表明人神的期望已经改变，百官在朝廷歌颂，百姓在乡野颂扬，亿万人民欢呼雀跃，倾心期待更新。如果不是百姓乐于推举，天命所归，岂是我个人所能独享？因此敬畏皇天，抚顺群意，恭敬的禅让神器，将地位授予你自身。大运将近，天路永远终结。你宋王要确实执守忠正，恭敬遵循典训，符合天下人的美好愿望，弘扬无穷的宏大基业，时常承受美善的福佑，以报答天地人的眷顾期待。又有喜书说，听说上天生育众民，为他们树立君主，帝王寄身于世，实际上是以天下为公，兴盛衰废系于功勋道德，上升下降在于其人。所以有国家必定有灭亡，补年有其定数，朝代更替无常，圣者掌握福命。从前在上古时代，三圣相继，咨询四月，以弘扬禅让，先王有所作为，永远垂范于无穷。道流是禅让，实际上是效法唐尧。曹魏终结，也效法此典。我世祖之所以顺应归运而顺合人世，成利剑而定天宝。然而道不常态，戎狄扰乱华夏，丧失了我们洛阳的实意，国家退缩到江表，又遭遇否运，沦陷相继。到了元兴年间，终于倾覆宗庙祭祀。幸好依赖神武光照天空，大捷宏发，匡复了我们的社稷，重新缔造了我们的国家。你宋王圣德清明，效法上天光大，因期诞生，明察保佑王室，对内疏解国难，对外施展宏图大略，在汉阳诛杀大恶，在遗嘱驱逐剑道，澄清西明的分物，肃清南越，在平定江湘，开拓平定凡缅。至于长久怀念疆域，想统一生教，王师守徒，则依水落水清澈流淌，威势震慑崤山潼关，则华岳云散雾开，伪首领贤必投降，咸阳即得秩序。即使仪器所铭刻，诗书所咏诵，功勋之盛，没有能与之相比的。于是停止武备，修明文教，广泛施行德政，以八统驾驭万民，以九职治理邦国，私兼三王之德，以施行四世，所以能诚信著于幽冥，义气感动远方。从历代所兵服，舟车所到达，无不讴歌仁德，舞蹈而来朝廷。我每每恭敬的思量道义功勋，长远的观察福命运势，上天的隶属确实在你身上，因此五星升度，屡次显示除旧之迹象，日月星协调天数，必然昭示不兴之祥瑞，图谶真祥瑞音清楚在此。加上你龙颜鹦鹉卓翼，上天授予特殊姿貌，君临天下的仪表焕发如日月，传称只有天最大，只有尧能效法他。诗云：“有命令从天而降，命令着文王。”那或跃在渊的，最终享受九五之位；功勋感通天地的，必然承受大宝之业。从前土德出现灾异，传位给我有劲；如今利运改补，永远终结于此，也以金德而传于宋。仰慕四代的美好义理，建造明暗的定期，咨询于群公，极致众官，都说好啊，没有违背我的意志。现在派遣使持节兼太保，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旦兼太尉，尚书宣范奉上皇帝喜寿，接受终结的礼仪，完全依照唐虞 捍卫的先例。你宋王耀确实应达人神，君临万国，适时承受神灵福祉，酬报上天之眷命。宋王上表臣请辞让，晋帝已经退位到琅琊王宅邸，表彰未能上达。于是陈留王曹前嗣等270人以及宋台群臣一起上表劝进，宋王仍然不同意。太史令洛达陈述天文福瑞数十条，群臣又坚决请求，宋王于是听从了。